马上就要到春节档了，但在前几天呀，围绕今年春节档发生了一起不大不小的闹剧。对行业新闻稍有关注的朋友应该已经有所了解了，就是所谓的分线发行。在会员问答的环节啊，也有包括吴邪气、吴用边界、阿白 K 等四位听友问到了这事儿。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复出事件之前，得先搞清楚什么是分线发行。哎呀，解释这事儿其实就跟给非球迷解释什么是越位一样，就属于那种懂得自懂，但对于不懂的朋友吧，其实一来你也没有啥懂的必要性。这个事儿其实从去年年底就有人开始吹风，没考虑做节目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和观众的直接关联不大。二来呢，你要真想把这个事儿给大众解释的清楚明白吧，也不容易。分线发行的概念原本意思很简单，就是并不能在所有的影院同一时间看到所有电影了，这是它最广义的含义。但如果我们只总结从贺岁档到春节档这一个多月所发生和差点发生的事儿的话，它可以被直接理解为片方在强行设置排片比的最低门槛。举个例子啊，我这儿有个货架，一共上中下三排，要卖红酒、白酒和啤酒。原先呢，这三种酒在这货架上怎么摆，摆多少，摆什么位置，都由我便利店来定。啤酒卖得好呢，可能三排里两排都是啤酒，但过几天白酒突然销量上去了，那我又可以随时灵活调整。可突然有一天呀，三个酒厂都告诉我，你要再想进我的酒，都必须至少摆满你货架的其中一整排，一段时间内都要保持这个数量，多了可以，少了不行。如果你做不到，排不满，我们就再也不给你供货了，你一滴都别想卖。你想想，我这货架一共就三排，仨酒厂现在都提出了摆满其中一整排的要求，那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两种情况，要不然我还是三种酒都进，一种摆一排嘛，勉强可以做到。但这样的话，我再也没办法根据顾客需求灵活去调整比例了。我想增加任何其中一种的，哪怕任何一瓶儿，我都会瞬间违约。哪怕摆上去发现，哎呀，这几天红酒最供不应求，另外两种酒买的人都寥寥无几，但我也不能调整货架，不然白酒、啤酒的厂商发现会瞬间断货，以后等他们的旺季，我再也就拿不到货源了。这是一种选择，还有另外一种，大胆一点，以后就只选三种酒里面的两种，甚至就一种。比如说我判断红酒这几天应该卖的最好，那我就三排都进红酒啊，这样似乎好像也是我的自由啊。你不是说摆不满你就别要吗？那我有一两种就是不要了，好像也可以，但意味着我货架上酒的品种更加单一了。一个顾客进来，哟，这只卖红酒啊，掉头走了。有可能啊，这人压根儿也没打算买酒，但他通过看到酒的品种你都这么单一，自然就会觉得这家店根本就不行，还是换家店吧。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你把酒厂现在换成片方，把便利店换成影院，最低的摆放门槛换成最低的排片比门槛，就是这次分线发行的剧情了。无论分线发行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含义，这次春节档闹剧最突出的其实就这三个字，强制性。第一，就是你影院这次不选我的片儿，以后上映了你也别想再选。第二，就是选了但达不到最低排片门槛的，我第二天就能停你密钥，马上从你家撤片，以后你一场也别想放。那具体说回春节档，今年呢一共有八个电影，其中五部真人片，张艺谋、贾玲、韩寒、韩延还有宁浩。这个分线发行计划在春节档差点变成什么呢？张艺谋、贾玲、韩寒这三个似乎啊是最被看好的电影，于是他们就都要求影院在首映的前两天，也就是大年初一初二，排片比分别都不能，注意啊，是都不能低于 22%。如果你做不到，排不满，你就干脆不能上我的片儿。而且你现在不选，上映以后也不能反悔，死牌落地，一锤子买卖。这还不是最骚操作的，最厉害的是韩延，也就是小红花的导演，他的那个真人片啊，因为和动画片《熊出没》片方是同一个，所以这个片方不仅给这俩片分别设了 12% 和 10% 的最低排片门槛，而且还跟影院说，这俩片我是捆绑销售，你要选呢就都选，不可以二选一。 而如果都选这俩的排片门槛，你就都必须全都满足。而我们都知道《熊出没》系列在春节档的票房从来都非常好，去年甚至是春节档第三名，比《无名》和《深海》都要高，所以影院是不可能轻易放弃这个 IP 的。这就相当于啊，是我仗着自己红酒每年卖的都特别好，今年呢突然又推出了一款黄酒，哎，如果你要想进我的红酒，不仅红酒必须摆满一排，黄酒你也得至少来它个半排。哎，如果你有任何一点做不到，这两种酒啊，你都别想进。那这时候大家就可以做个算术题了啊！刚从国足那边过来的球迷经常做算术题，哎，以后咱们影迷可能也得开始了。春节档这些片一家影院都要的话，刚才说了，三巨头各 22%， 加起来66%。熊出没和韩岩虽然只要求了10%和12%，但由于他俩捆绑销售不能二选一，所以加起来也是22%，等于仅仅这五个片就已经占到了将近90%的货架了。那剩下12%的余量要让宁浩和另外俩更小的动画片去分。但如果真的照这个计划进行下去，预售一旦开始，影院发现其实有一个片卖的票比其他的都好，他想稍微多增加哪怕个位数的排片，都会面临宁浩或者那三个片有可能一场排不上的情况。说白了就是这么一分线，货架就都满了，而且几乎没有调整比例的空间。那一定有人说了，从理论上讲啊，你不是可以放弃一两个片吗？就跟说卖酒一样，那有几种酒你牛逼你不选不就完了吗？货架腾出了一排，其他的就可以灵活调整比例了，听起来不错。所以那个时候影院也提出来一个事儿，就说直接舍弃哪个片啊，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而且选完了还落子无悔，那这样你至少都给我们看看片儿吧，你只告诉我这是红酒、白酒、啤酒，那什么品牌、什么味道我们都不知道，那万一上的是假酒怎么办呢？结果你会发现大部分的片方这个还是拒绝，随便找个理由说，哎呀，我们还没做完，反正就不给看，要就要，不要拉倒。我甚至看到啊，有片方接受采访的时候还用那个 iPhone 15举例呢，说你看苹果每次出完发布会也有一堆人抢，也没要求试用啊，所以说要求提前看片完全是多此一举。这还不算完，甚至啊，在更早以前的贺岁档的时候，有些片方还试水过更多维度的强制性，比如说必须保障黄金场的排片。你比如像《非诚勿扰三》，它在第一版分线的要求是不仅有排片比的最低门槛，而且要求工作日黄金场，就是18点到21点这个时段都不能低于2场，就是说光给我摆满一整排还不行，还不能给我摆在最下边，必须得给我摆在 C 位，哎，最醒目的。而且像去年年底第一个搞分线发行的电影，甚至还强制我只挑大院线。现在内地大概有49条主流院线，那个片儿当时只和业绩最好的前30条院线合作，后面整整19条院线，就算你能答应我这么多的苛刻要求，我一看你这个便利店销售额太低，全年级排名连前30都进不去，对不起，你即便愿意满足我的条件，我也瞧不上你。所以从贺岁档来，突出主打的就是各方面的强制性。有人说，那听你说这么多不平等的事儿，到底推出它来有什么好处呢？对于观众来说，号称的好处啊似乎不少。比如说分线之后，号称会促进艺术电影或者一切小众电影的数量越来越多，说白了就是大家能看到更多种类的好电影了。第二，说分线之后啊，号称也会出现更多的特色影院和专科影院，就跟专科医院差不多吧。比如说呢，在香港百老汇电影中心，我们举过很多次例子了，好像呢就侧重更多的放映艺术电影，包括呢日本动漫的剧场版类的电影，在香港也只会往往在单独的某一条或者某几条院线放映。所以如果大陆呢也复制这种模式，这样分线下去呢，似乎就会产生差异化，最终形成特色影院，也能各自培养出固定的垂直的受众了。 有的专门就吸引艺术片的影迷，有的专门就吸引二次元，各自的差异化就出来了，这是理论上的啊。那么第三点所谓的好处呢，就是因为这次的分线发行主打突出的就是一个强制排片和最低门槛限制，甚至呢会有黄金场的时段要求，那似乎啊就可以解决很多小众电影阴间排片的问题了。比如说非一线城市，类似我们举一个野蛮人入侵吧，你像十八线小城就一家影院上野蛮人入侵，往往还是工作日的早场或者呢是午夜场，我这上班族啊根本没有办法去看，想到周末再去看，结果发现周末就下映了。这种现象确实原来是存在的。那么似乎啊你搞了分线发行，有了强制排片的保障，就跟《非诚勿扰》那第一版的分线要求一样，当然他后来也改成什么建议了，就从他第一版的那个分线要求来说，他要求必须得18点到21点，你得给我放两场吗？而且前七天都要求10%几的排片保障。那这样的话，那无论是工作日下班之后还是等到周末，似乎我就都能看上野蛮人入侵这样的小众电影了啊。那对于行业啊似乎也有优点，当然还是那句话，这跟观众关联不大，我就简单说啊。比如说对于上游片方来说，它可以降低宣发成本，重点解决所谓排片费的痛点。什么叫排片费？说白了就是春节档这种档期，当你的前几天都能把排片比写进合同的时候，你就不用给影院或者影馆塞红包了。这是对上游的好处。对于下游的好处呢，它可以把分线发行当成对于一些偷漏瞒报票房影院的惩罚性手段，这样的话呢就似乎可以淘汰兼并一些低效亏钱的小院线了。第二点呢，号称可以调动影院方宣发的积极性。你看你是主动选择了我们的电影，承担了更大的风险，那在理论上就会更有积极性的去配合片方的宣传，好像呢就不用每次都是片方单方面瞎忙活。也许你听完之后会觉得，你这些描述怎么和你最早形容春节档的闹剧完全不一样啊，听你说这不还挺好的吗？我们就盼着看野蛮人入侵啊，盼着看这些小众电影呢。哎，这就是典型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上面说的这些号称上的优点啊，有的其实搞错了因果关系，而还有的呢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完全变了味儿。我们一条一条说啊，就拿很多文章都之前鼓吹的所谓分线发行会促进电影和电影院的多样化这个说法来谈。我想说，从来都不是先推广了分线发行才会导致影片的数量增多，而是相反，影片数量多了，分线发行才有意义。这是一个最典型的本末倒置。现在市场上有效影片的数量和多样性远远都不足以支撑什么分线发行。分线发行其实是上升期的配套手段，但是它本身不可能制造一个上升期。就拿现在大家都谈的股市来说，分线发行是一个牛市的时候便于推出的手段，也许可以起到助推效果，锦上添花，但是它不可能制造出一个牛市，由熊转牛，你寄希望于分线发行那是开玩笑。所以如果硬推的话，其实1819年都好于2324年，但是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对什么特色影院和专科影院出现的期盼。我们就穿越回半个多世纪前，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我在供销社和百货大楼之外，我穿越回去我就要开山姆会员店，我就要开 BHG， 我其他什么变量都不变，我要把这些哪怕能开出来，那我能卖什么呢？对吧？那时候一共就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啊，没准还短缺，我怎么分呢？山姆会员店卖柴米油， BHG 卖盐酱醋，大部分鼓吹的文章天天挂嘴边上的就是艺术影院和所谓什么方言电影分区发行的畅想。那我就想问，你现在一年一共有几个艺术电影，又有几个方言电影？掰着指头算一算，爱情神话姑且算一个，21年的，接下来可能还有二，然后潮汕方言电影有个爸我一定行的，10年节目当中谈过，18年的， 包括咱把万马团队的那些藏语片勉强也算上，但是第一，藏语区它的票房产出量非常非常低；二来就是万马导演去世之后，能不能以后稳定住它本来就不大的藏语片的份额，我们也不知道。你会发现，一年一共就几个所谓方言电影啊，《椒麻堂会》那样电影倒也算方言电影。那我想问，它能上吗？它不能上的原因？又和是什么发行模式有关吗？你就往本质上回答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在文化政策上到底是更鼓励大一统，还是更鼓励地方的差异化？你先回答这个问题，指望着发行模式去促进什么分区发行，那简直是无稽之谈。包括说还能以后诞生什么恐怖片的午夜场专场影院，除了那些从来没上过三分甚至根本就没评分的国产恐怖片，请问内地一年有多少个有效的恐怖电影啊？你《电锯惊魂10》完整版能上吗？如果恐怖片都把恐怖镜头全删了，那还恐怖吗？而分线发行怎么能促进改变这些事儿呢？你看啊，去年年初突然也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一堆床号，就开始说以后国产恐怖片封建迷信就可以随便拍了，相关部门就允许建国后成精了。我倒说，如果这个谣言要不是谣言的话，那什么恐怖专科影院马上就可以成立。你内地哪怕先拍出一堆台湾的那种咒，影院自己就开始分线。现在你看看，谣言的时间也都过去差不多一年了，鬼片放开了吗？成精了吗？18年就因为拍了几个影院有人发疯撞墙的病毒视频就被下架的中邪（括号那里还真没有鬼），到现在都过去6年了都没办法重映。你跟我说靠分线能建立这种类型片的专科影院，那不是搞笑呢吗？一样，艺术片一样啊。你《花月杀手》什么的上映了吗？你先多样化了再谈怎么分。第二，对于小众影片、冷门佳片的排片促进，这个说法也未必成立。刚才说号称有了分线发行能解决阴间排片的问题，但是分线的强制性它也体现在没选择这个电影的院线根本就不许排，所以它很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咱们还拿野蛮人入侵举例，去年上的时候很多人确实抱怨过阴间排片，那如果以后有了分线发行，假设野蛮人的片方也按非诚勿扰三第一版那么提要求，你要选了我这个片子，前七天必须 15% 的排片保障，同时每天黄金场还要至少给我两场，它会带来什么？它会造成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影院去选这个电影。卖的最畅销的红酒在春节这种旺季他那么横的提条件，影院还可能忍气吞声。你一个基本没什么人听说过的酒，你敢这么提条件，它的后果是什么呀？是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一看您这什么片子呀，大马的什么电影，然后有什么明星吗？一样我都没听说，我纯粹没试谁，我凭什么满足你这么苛刻的要求啊？我不选你我有什么损失？那片子票房一共99万，我有什么损失？而如果一整条院线都不发行野蛮人这种电影的话，那代表着他旗下所有的影院就都不会出现这部电影。那对于那种观影资源本来就匮乏的地区来说，它会进一步降低小众电影的出现几率，不是吗？你想想，以前不分线随便上的时候，冷门品牌你多少还能在阴间场看见，包括如果是原来何以为家或者记忆那种是靠长线走势不错，哎，上的影院上座率不错了，其他偏远地区的影院也许还能临时加几场。分线发行你可注意，它有强制性，意味着你要不选它就落子无悔，死牌落地了。对，阴间排片以后是没了，因为排片直接就干没了。如果这么看的话，阴间排片至少还聊胜于无呢。所以你看哪个听友当时问来着，说这什么分线改革压根就不是为了什么影迷啊，感觉就是奔着去淘汰小院线去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你一分析发现那些表面上的好处也许压根就不成立。 当然首先啊，这次分页发行确实是相关部门行政主导，不然的话不可能你就凭那几个片方还敢这么横的提条件，影院早把他骂死了。包括你看从去年下半年就有一些研讨会上负责人先讲话吹风啊，跟进就是一批影响力大的媒体自媒体跟进宣传呀。咱们说不跟那些大俱乐部比啊，我只能肯定几点。一点就是说它本身它与主旋律的推广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二的就是它在推进改革之前看到并指出的一些行业问题也确实是存在的，比如说刚才我提到阴间排片问题，但是因此给出的药方现在市场试着服下去之后发现副作用极大也是真的。还是那句话，你不能光吹本意是好的，光本意是好的你有啥用呢？一个医生你开错药了造成医疗事故，人家家属找你算账，你能说哎，其实我本意是好的管用吗？还是得看疗效。刚才除了理清一些本末倒置的问题，还有一些哪怕是好的本意但是疗效上产生了副作用也得谈出来。第一点就是本意是增加各影院之间上映影片的差异化，好像几家便利店有的选白酒有的只选红酒，大家差异化的进行竞争。但是就拿春节档这种旺季的情况来看，尤其在不给看片的情况下，任何的商家都会有尽量降低风险的心理，不可能在开盲盒的时候去贸然舍弃哪个大片，对不对？所以它会造成什么结果呢？会造成大部分影院仍然会选择全部引进，结果就不会是影院之间的差异化，反而会消灭差异化。所有影院全部引进之后，每种都排 22%， 那最后就会连货架上货的比例都一样了，它比原来没搞分线的时候会更加平均主义。所以一度推出来的时候，有人就笑称说春节档要变成计划经济了，对吧？你想想看，上的片子一样，上映的比例时间也全都千篇一律，本来想前进现在变成了倒退。第二点，分线发行由于削弱了影院的权利而大大增加了片方的话语权，造成什么？造成人家片方也不客气，干脆就直接搞出了捆绑销售。而这是比分线更恶劣的行径，就是分线啊，你还能洗一洗本意，捆绑销售是连本意它都是自私的。上期不是有个朋友问 B 级片未来的情况，我跟你说，中国第一部真正的 B 级片差点就在春节档诞生，那就是韩延的《摇太阳》啊，因为捆绑销售就是 B 级片这个意思最原教旨主义的含义。而且别看《熊出没》最低门槛是 10%， 《摇太阳》12%，但要以 AB 片去区分这俩的话，显然《熊出没》才是影院不敢不要的那个 A 级，韩延的才是 B， 对不对？所以幸亏叫停了这个事儿，不然韩延就是中国的 B 级片教父了，这是真 B 级片，要第一个你就必须得要那第二个，不然你哪个都不许放。你看鼓吹的文章都说这次改良是进步的，但你这么看明显是要倒退啊。 AB 片捆绑这在美国是1948年就随派拉蒙法案终结的政策，咱这儿2024年给复辟了。所以有人说这次闹剧跟那欧超一样都可以叫单日维新，但我觉得更像张勋复辟。第二点，又说本意上推出这个政策能打击红包问题、排片费问题，说白了就是行贿受贿嘛。但这个逻辑你要细想的话其实也不太成立，以后排片费是没有了，难道就不会有选片费吗？你看，因为可以有不选哪个片子放映的权利，在春节档的自然是不敢不选，毕竟那些片子大部分卖相都很好。但相对小众的电影，冷门的档期呢？比如说五个不说小成本电影，中小成本电影摆在一起都不强，这时候影院就变成强势一方了。那我选谁不选谁，这不还是一样会产生权力寻租的空间吗？至于说以后没有排片费了，没有红包，把这钱省下来投入到实实在在的优惠观众的票补上了，这个也没有什么直接逻辑。如果相关部门真不排斥大家打价格战，你直接把前几年你自己禁止低价的政策取消就完事儿了，推个分线去解决这事儿那也太绕了。所以一句话，市场问题要靠市场自己解决。 这也是我们一直主张的。第三呢，本意上通过这个事儿增加片方的话语权，降低红包成本，甚至是整个宣发的成本。这样呢，片方就能把钱投入到电影本身的制作当中，哎，让中国电影越来越好。OK， 这是本意啊。但就从贺岁档以来实验的这几个片子造成或者差点造成的反而是什么呢？是片方无口碑的情况更加理直气壮。成熟市场对于任何新片口碑的传递应该更加透明化，也应该早晚要建立出真实的口碑传递系统，最终传递给观众。那原来影片有自主排片权的时候，他多少还能要求看看片再决定排多排少，现在排片比例都通过分线的合同给定死了，反而更增加了片方无口碑的理直气壮。对观众来说，你们上下游怎么分钱啊，是你们的事儿。但是如果真实的口碑以后能尽早的尽量透明的传递出来，我们也好去避雷，对不对？但如果任何改革，不管是搞分线还是搞别的哈，你反而造成了更多片方更理直气壮的去无口碑的话，就会增加观众踩雷的几率。而这方面刚才提到的捆绑销售更为致命，如果都这么玩的话，那以后任何片方都完全可以用一个大 IP 去绑一个大烂片，用一个唐探四去绑一个毕志飞，当然了啊，唐探三也比毕志飞强不到哪儿去。而且强势的片方完全可以把那些自己卖不出去的库存片全部都捆绑销售。如果任由熊出没韩延这么捆绑的搞下去，不仅是消灭了多样化，加强了大片方的垄断，甚至无形当中还给烂片增加了抗击打能力。你想想看，今天我熊出没去搭一个韩延，明天我就可以用这样的片子去搭一个我不是高山，不管观众他骂成什么样，我那前几天的排片都稳如泰山。毕竟有强制排片门槛，你要不想选我这高山，熊出没你也别要，你敢不要吗？都得要吧。哎，烂片的排片率反而因此提升，那观众就更会变成肉身汤雷区的人了。久而久之，这个市场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呢？说了这么多，回答一个未来展望问题，我觉得啊，在其他变量都不变的情况下，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未来。以下能说的也都只是一些程度上的改变，比如说非要搞这个事儿，上游与下游的权利义务至少要对等，不能片方既要强制排片又无口碑。如果你以后要求排片门槛，就必须大范围的组织看片。如果你要求影院自己去选择我要上什么片子，那在这之前的看片就必须变成强制手段。你要去建立一个非常固定的口碑传递机制。其实啊，现在很多院线或者影院的从业者自己就干自媒体，片方不给影院看片，无非也是防着从业者们透露口碑。那说白了，就是越无口碑的就越是想诈骗，越无口碑的就越是烂片。所以如果分线发行能促进一套固定的口碑体系的建立，那你还算功德一件。其他的什么特色影院、专科影院的建立，在现行审查制度不放开的情况下，你什么都促进不了。第二点就是，非要分线发行的话，我们在广义上看，也许你可以找一找原来的分轮次发行，可以去盘活一些小影院，而这不是要搞死和兼并小影院或者小院线。二轮院线也许可以增加一部电影的影院窗口期，甚至比如说到二轮的时候，你也可以上线流媒体。有一些观众因为各种各样原因，他没在影院看成，最后在流媒体看见来，他觉得这个片子其实值得在影院看，一搜，哎，二轮影院还在放，那他可以再去影院二刷。但这些对于改善电影市场也不会带来什么本质帮助。最后用两句话总结吧，做一个省流版本。一，这次分线问题本质是分钱问题。二，与其分线不如分级。